第三课的大纲叫做"发命成就"，让我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赞美，谢谢你在这美好的清晨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，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，领受你的祝福。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，更多的来亲近你，更多的能明白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。你在我们中间掌权，也祝福我的口，把我的话语说得清楚，让每一位家人也能听得明白，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同蒙一灵的照旧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感谢主。第三课有两个大点，那第一大点是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第一小点安定真理在地上。我们的经验必须由圣经来判断，而不是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圣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凭我们经验分辨出来的判断的，不一定是真实的。诗篇119篇89节，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是永远。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，神的话在天上永远不会受到任何质疑。永远的意思就是永不改变的。永不改变的才是最可靠、最可信的，这才是真理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神的话像安定在天一样的安置在地，是照着安置在天上的方式。当我们认定神的话就是真理，它就会为我们万事效力。第二小点，改变自己与神对齐。诗篇119篇89到92节，耶和华啊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很明显，当他谈到律法，他指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安排自己的生活。我必须改变与神的话对齐，而不是试图让神的话与我的认识对齐。你不可能让神改变心意去认同你。当你必须，而你必须要改变你的心意去认同神。他的话已经被安定。诗篇119篇89节"安定"这个字是希伯来语，是安置的意思。它的意思是设定一个界限。耶和华，你的话永远定了界限。我们必须行在界限以内，神把他的话语定了界限，每个基督徒都不该走出界限以外。我们要行在这些准则当中，这能帮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。神的话做工永不止息。好，感谢主。在没有学习库尼牧师的课件以前，我经常会说一些不好的话语、软弱的话语。现在，我学会了不再去说这些不好的话语和那些软弱的话语。当我的身体出现某些地方不舒服时，我就不再去把这些不好的话语说出来。我就按手为自己祷告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如果想要过得胜的生活，我就必须心思意念和神的话语对齐。只要我的口不给仇敌开门，他就永远无法攻进来。我觉得这就是荣耀神、过得胜生活的一部分。第三小点，神的话语是最终的权威。以赛亚书55章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讨论的基础要追溯的权威必须是神的话。我们需要做出决定，如果要对任何话题进行讨论，包括神的医治、神的能力，只要与这个相关的，我们先要同意神的话是我们讨论的基础。凡我们所说的都必须符合神的话，我们不能把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掺进去，让这些东西成为最终的权威。最终的权威必须是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能这样做，就能继续讨论一些事，否则就是原地兜圈子。第四小点，神发他去成就 神发他去已经成就。以赛亚书5章11节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，很自然。神在说他的话语，他在说发出他的话语，他发了话就能成就他发去成就的。耶稣说他发出他的话语，并且医治他们。根据约翰福音，耶稣成了肉身的道，他来往在我们中间。耶稣说了好几次，我不是来做自己的事，是天父派我来的。耶稣是天父所差来的道，如果耶稣就是这话，他发出的必须要成就，他发出的就要成就，绝不突然返回。这是一个事实，耶稣就是这话，耶稣受了差遣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他差来，被差来做什么。我们知道他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了，如果他回到天父那里，他必须完成他被派来做的事。耶稣完成了他来做所做的，然后返回。耶稣说成了，他完成了他的工作。我们知道耶稣没有留下任何事是没有完成的。神的话非常清楚，诗篇107篇20节告诉我们，他发出他的话医治了他们。我们知道他被派来医治，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。使徒行传10章38节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？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经上说神的儿子显现，说被派来做的目的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还说过，我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被寻找和被拯救，就意味着我们要被耶稣拯救，他必须摧毁魔鬼的工作。如果他不能除灭我们生活中魔鬼的作为，我们就不能得到拯救。所有这些都是与他成就连在一起的。第5小点，神只说一次要有光，科学家已经定义，已知最小的粒子是光子，他们还确定了光子是由2个更小的部分组成。想象一下，最小的粒子是光子，即使那个最小的粒子也是由2个更小的成分组成。他们认为这两个更小的成分是我们所说的声音或者声波。我们现在甚至可以称它们为声音片段。当他们观察光子时，它有2个部分，这2个部分其实是声音。严格来说，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圣经，而是科学。这里是我个人的猜想。这2个小的组成部分确实是声音，这个声音是有光，也就是当神说要有光，他受了命令而成为光，他就是光。如果把它分解开来，我想这是迟早的事。你要做的就是来认识神。我相信，如果你站在光以外，科学所说的是，光还是会继续向前进，光是一直向前进的。这就意味着，只要有一堵光墙向前移动，再往外一片都是漆黑。给你们来看一下圣经的术语，如果你正在光所在的地方之外，最终这道强光会击中你，至少会照到你。我个人认为，无论什么时候发生，只要你站在边缘上，等到光照亮你，一等到光墙靠近你，相信你会听到要有光，神的声音发出来，径直往前。他用他的大能托着，要有光。当神的话语发出，必有光跟随。无论光到哪里，都是在跟随神的话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神说过，他口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发他去成就的，所以他必须继续向前，直到再没有黑暗，然后回到神那里。他绝不会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他发去成就的。神只说了一遍要有光， 他不用每天一大早起床说：“好吧，光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要有光，继续前进。”他所在的地方就是永远的清晨，总是有光。他会一直向前，神只说了一次就成了，一直有效。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原则。无论神说什么，他只需要说一次，只要他说了一次，就一定会发生。他可能会重申几次，但他不一定非要这样才有效。如果他一再重申，目的就是提醒人们，这一定会发生。神只用说一次，让我们把这句话应用到医治。如果你读过圣经，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有医治，甚至在一开始，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第一个被记录下来得医治的不是圣徒，不是先知。不是神看为好的，而是一个异教徒，君王，是通过先知的祷告医治了他。要是有人说神不会医治一些人，因为他们的生活有罪，圣经第一卷书就能证明这不是真的。好，第六小点，耶稣受鞭伤，世人得医治。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谈到我们身体得医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，先给了我们一个概念。然后在马太福音8章16到17节说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跟前，耶稣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，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他的中心思想。是以赛亚书谈到我们如何因耶稣所受的鞭伤得了医治。马太福音8章说，他所有的人得医治的原因是为了应验以赛亚所说的话，为了让以赛亚所应许成就，所有人都必须被医治，这是真正的关键。大多数人都对医治存疑，尤其是卡在关于所有人都得医治这个点上。通常是因为他们为一些人医治祷告，对方没有得医治，所以他们自然就说那不是真的，不是人人都能得医治。你也可以这样说到救赎，他的救恩为所有人付上的罪付上的代价，任何人都能得救，但不是人人都能得救。然后未得医治的问题是在于你。如果他们没有得救，你不能责怪谁，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。医治也是一样，代价已经付了，但每个人都能被医治吗？不同的是，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被医治，你能做什么？神想要你准确地代表他的儿子，这意味着我们要让所有人得医治。如果有人没被医治，没有别的任何借口，这里有些经文给你们。这是我从雷克著作中学到的一个重点：神没有必要给任何人下令得医治。这么说吧，神不是坐在天上拨动开关来解决谁没有被医治，谁能被医治，谁不能被医治。他已经按下了开关，他已经下令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得了医治。因为耶稣已经受了鞭伤，医治是这一部分已经完成了。神已经付了代价，耶稣付了代价，神已经接受了，他那边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从上头来领受到。如果一个人有疾病，关键不是神没有应许医治，而是要么我们没有接受他，要么是没有把医治服侍出来。他已经说过了，这既是事实，借着基督徒摧毁魔鬼仇敌。在人身上的工作，将神的话语建立在地上，该由我们下定决心去执行，把他击败。神已经战胜了他的仇敌，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，引发任何人得医治。他已经下了令，他已经付上了代价。问题不是在神这边，而是在我们这边。第七点，神的话。和神的名，诗篇138篇第2章，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名，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神把他的话语放在他的名字上，其实我们也做同样的事。有人不信守话语，他的名声也不好。如果有人说某某人的话，你千万别信。什么意思？你的名声好不好，在于你是否信守话语。只有当神信守话语时，神才是神。他说，神高举神的话语在神的名字上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名声在于神是否信守话语。如果神说神要守住神的话语，神的这个标准和我们人类的是一样的。当我们看到神的话语，如果不是真的神，就不是真的神。这不在于神怎么选都行，他不可以随意选来选去。这样说吧，神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他想说的话，但一旦他说了他的话，他就不能挑哪句该支持。换句话说，他很谨慎，他要很谨慎的说话，他只说他会去做的话。在我们拥有的耶和华名字中，这些名字永远显出神本性和品格。耶和华拉法，他是医治的神；耶和华沙龙，神是你的平安。神有这些不同的名字，每一个都显出神的品性。如果说神不再医治，就是在说他改变了他的名字，因为他不再是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，他也改变了他的品性和特质，因为这些名字指向他的品性。神向我们展现了他的名，最主要的一点，显示了神想要对我们成为怎样的神。他说："我要对你成为这样的神。"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名字，耶和华拉法，我是医治你的神。这还是现在的时态，表示持续进行，总是医治，这是与他名字相连的。马拉基书3章6节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因为他说我是神，我不会改变的。如果我不是这样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差不多是说你该庆幸我没有改变。希伯来书13章8到9节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的怪异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。阿门。诗篇119篇一整篇都是关于神话语的价值。好的，我继续往后，感谢主。第8节，要相信，不凭眼见。路加福音1章38节，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。”情愿照他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，他没有质疑他，只是说这会怎么成就，意思是我不怀疑他会发生，我只是想知道怎样发生。他没有怀疑，他只是说我明白了，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，情愿按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说因你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你开始接受他。路加福音2章29节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”就是这说，这就是说，你向我承诺过你的话，活着看到弥赛亚。现在我看到了，我可以走了。路加福音5章5节，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。”我就下网，他没有说我是个渔民，你是个传道人，你告诉我怎么打鱼。我们整夜都在打鱼，一点没有打着。他说，但按照你的话，我们去做，他照着去做了。他们得着了什么？他们抓到的鱼超过他们拿得动的。他没有怀疑主的话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我们讲的过程中， 我们会听到一点，就是真理和事实是有区别的。事实人人都能看得到，但真理就是真理，真理与事实无关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这就是为什么医生可以看到你的报告 X 片，告诉你事实，但他可能没有真理。如果你站在真理上试试，就会改变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人们想把身体告诉他们当做真理，而不是事实，就好像他们身体不能改变一样。感谢主，这里一张图片。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如何让事实改变。然后想着想着，圣灵就提醒了我，他让我把等于7的加法列出来。加号前面的数字一直在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等于号后面的7，就是红色的圆圈。如果说7代表真理，加号后面的数字蓝色方框代表自己的现状，加号前面的数字红色方框代表更新后的状况。那以前可能没有被医治的数字是加号后面的7，那更新以后的数字是0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真理的角度去相信、宣告、发命令、祝福，改变前面等号前面的算式，直到变成7加0等于7。这个算式就是事实，就是整个绿色方框。事实是一直在改变的，唯一不变的就是真理。然而，当你们任何一个人回头看一张自己20年前的照片，你不得不承认事实已经改变了。阿门，感谢主。然后第九小点，明白圣经和神的大能。马太福音22章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”有两点你必须知道，你必须知道经文还有神的大能。若你只知道经文，不知神的大能，你就会出错。如果你只知道神的大能，不知经文，你也会犯错。但若你知道经文和神的大能，你就不会出错。两方面都要知道。约翰福音10章30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一。”约翰福音10章31到38节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因为你是个人，反将自己当作神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？经上的话不是不能被废的。”若那承受神之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吩咐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，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们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这就是在说神的大能结合他的话语，阿门，感谢主。第二大点，耶稣医治成就在地。第一小点，耶稣医治因为怜悯。很多人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医治。我听过各样的说法，有一种说法是他医治是为了证明他是神。如果他医治是为了证明他是神，那12个门徒也是神，因为他们也医治了。那70个人也一定是神，因为他们医治了。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我不知道，但他们在赶鬼，一定也是神了。他医治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神。腓立比书说，他倒空了所有，让他在地上成神的，意思是，他没有用任何东西是别的人类不能用的，他倒空自己，叫做基督的虚极。他把自己降为人，降格为人，他所用的都是跟神正确的关系人可以用的。耶稣医治 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神，他在世上没有像神一样行事，反倒虚己。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他行事只限于跟神有正确关系的人所能行的。约翰一书3章8节告诉我们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先来看耶稣为什么要医治，再来看怎么医治，也是为什么要医治。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，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。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他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了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”马太福音10章1节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。能驱赶魔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，为什么他要案例？他第一批工人，那是因为他动了怜悯之心。耶稣总是被圣灵带领。我们说被圣灵带领，意思就是被圣灵充满，受圣灵的影响，他所做的都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注意到每一次提到他被感动而行事，他总是出于怜悯被推动。唯一一次说到他被圣灵引导，是说他被圣灵引导，是说他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这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引导，大多数人不需要被圣灵引导去受魔鬼的试探，他们自己就有路子。马太福音14章14节说，耶稣出来见许多。见有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出于怜悯，他医治了他们的病。我们看到许多病人被医治，是因为怜悯。马太福音20章29到30节，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有2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。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！注意，他们没有说医治我们，他们说可怜我们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得到了怜悯，他们就会被医治。耶利米哀歌3章22到23节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。这都是新的。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每一天，我们的一生中有什么跟随我们，必有怜悯和慈爱跟随我们。注意，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就站住，叫他们来说：“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我们眼睛能看见。”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。他们就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为什么？他们得到了医治，是因为耶稣的怜悯。然后第二小点，耶稣医治没有拦阻。我们都知道，有一次耶稣喂饱了5000人，这不包括妇女和儿童。假如当中有一半人结婚了，大概是7500人。这些人里面有孩子和那些家庭里面，你会发现至少有1万人。每家全部加上最少1万人，还有人会说2万人甚至更多。我们就保守估计一下，有1万人吧，1万人来形容众人保守这个数字。我发现每一次聚会，不管有多少人多或者人少，大概有90%来聚会的人都需要医治，总有一些疾病。假设不是90%，我们降到50%，就降到5000人。你还在想这个数字更小吗？让我们来减少一下， 假设是2500人，就是1万人中有2500人需要被医治，这个数字足够保守了吧？他说这里有1万人，有谁需要医治，需要治疗？2500人站出来，他们排队，他们到队伍里面给每个，他到队伍里面给每个人按手祷告。圣经关于他按手至少说了5次，其实可能更多。13次，但是至少有5次明确记载，他医治了他们所有人。有2500人需要被医治，他给2500人按手，这2500人都得到了医治。这根本不可思可，这很不可思议。这就实际，但就实际发生了。尽管有不同的数字，但不管怎样。他们都得到了医治。想象一下，这2500人，没有谁是有罪的。假设他们没有经过任何时代的咒诅需要破除，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信心得到医治。想象一下，这些不利的条件加起来会变得很具挑战，但他们都得了医治。要么是整个教会弄错了，要么就是耶稣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传道。我们可以一直假设下去，加进这些人们加进来的不得医治所有的理由，我们只加了3个理由来解释。这个会阻止医治，那个会阻止，有了这个你就不能医治不能发生。想象一下，耶稣有2500人，谁没有不没有谁不被医治？非常巧合是吧？神说今天是你的日子。神不会对那里说不行等等。我想教你些功课，经历后你会变成更好的人。你知道会有更多少极端不利的条件，要么是我们弄错了，要么是耶稣幸运的不得了。而我在圣经里根本看不到幸运，很明显，这些年来我们都弄错了。我们开始思考为什么神要医治，为什么？他要通过耶稣医治，什么会阻止医治？马可福音1章40到42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寻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”大麻风即使离开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马可福音5章19、18到19节，耶稣上了船的时候，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，耶稣不许，却对他说：“你回家去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”他在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之前。”得以自由，因为神对你们有怜悯。这里有瞎眼的，被鬼附的，有许多人生病的，还有被按立的。为什么？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怜悯。路加福音7章11到12节，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极其多的与他同行，将近城门。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寡妇送殡。主就看见他看见的不是那个抬棺的，而是不是那个死的男孩。然后路加福音7章13到15节，主看见他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于是。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死人就坐起来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注意，这是第一，他怜悯不是死去的男孩，他怜悯的是男孩的母亲，并且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然后对他那个男孩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个少年人死了。这里没有记录抬着的他的人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？当死掉的男孩一开口说话，人就会立马四散，他就掉在地上， 他怜悯的是那个母亲，他怜悯的不是那个男孩，而是母亲。这是第三方的怜悯，让死去的男孩复活。感谢主。第三小点，耶稣恩典，教会反思。我希望你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耶稣是怎么做事的，他完全违背了我们所以为的做事方式。你们很快就会看到，教会已经丢失了这一点，就是怜悯。你会反复听我提到，我称道这种教会为反向教会。如果你做的和教会一贯教导相反的，就更准确，更接近圣经。举个例子，你走出去，开始向街上一个人做见证，你告诉他。听好，你需要得救，耶稣为你而死，所以你能得救。他们会说一些像，我有想过，但我得先有一个洁净的生命。你一听到就要立刻回应，不，你不能使你的生活洁净，你来找他，他能洁净你。只要你来，他们就会来到教会，坐在那里。有人进来，开始讲神要医治。如果你病了，到前面来，这个人就走到前面，因为他已经得救。他看起来有些不一样。讲员会通常问一些第一个事，像是你生活中还有什么罪吗？你知道有什么罪吗？然后那人就回答说：“我刚信主，生命里还有一些问题要对付，神已经给我解决了很多，不过有些问题还在。”我们就会对那人说什么？我们会说回去坐下，你没有解决罪，神不会帮你；你不解决罪，神不会医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不信的时候全是恩典，信了主反而要靠行为。第四小点，耶稣为何拣选我们？马可福音16章9节开始。在第七日的第一个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，马可福音16章10节。他去告诉那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哀痛哭泣，他们哀悼和哭泣是因为耶稣。大胆信心的人可不是这样的。马可福音16章11节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我听见你说的，但我不信。马可福音16章12到13节，这事以后，门徒中有2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变了形象，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他们有2个见证人，其实是3个，他们一点也不信。然后继续往后看，马可福音16章14节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。”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也许你会以为他会找个别人来做这事，但他只有这些门徒，他只能用他有的，我们就是他有的。他为什么要用你？因为我伟大，我聪明，我敏捷，我懂所有神学，不是因为这些。他用你，只是因为你在场，你愿意，这就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需要你聪明，他要的只是一个身体，让他可以流出他的生命。感谢主。第五小点，医治是神迹，并非奖赏。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，他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跟随他们，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。”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。手按病人就必好了。注意，他在说医治是神迹，医治是一种神迹， 教会把医治变成了一种奖赏，你生活得好，除掉的所有的罪，每件事做得好，神没准会医治你。但耶稣没有那样做，他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”他甚至还说：“你们出去医治病人，然后告诉他们神的国临到了你。”他说：“医治是一个神迹，你出去医治他们，让他们看见，他们就会信。”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良善引人去悔改，不是神的冷酷。知道自己不配得医治的人，还是得了医治。经上怎么说的？赦免多的，爱就多。这正是他要传达的。相反，就会说医治不再是神迹，我们把医治变成对正确生活的奖赏。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状态。照耶稣所说的去做，当我们成神迹去做，当我们把这个当成神迹去做，这里的美善就是你若当成奖赏去做，要让医治发生，就要他们先相信，你若当成神迹去做，他们怎样去都没区别。他说，如果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这是神迹。这是神和我之间的约定，是一个应许。他说，如果你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没有说要让病人相信任何事，根本没有提到他们。他说，如果你相信他相信的话，你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说，奉我的名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我去做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只要我和神之间有那个约定。我就不用去担心状态，我要做的就是把鬼从他们身上赶走，把他们的病治好，只要按手去做，他们就必好了。这是一个带人信主的神迹，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信了。我不会跟人说，你们信什么？好，让我来给你们按手。如果他们信，就不需要我按手。是不信的人才需要被按手祷告，医治是一个神迹，不是奖赏。一旦你作为奖赏来做，就成了靠行为表现，这就显现了你一点都不认识神。神医治是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阿门。感谢主，谢谢家人们的聆听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